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 OK， 我们延续这个在预备迎接未来的整个世代，未来的世界。我们前面看到耶稣不断地把生命要成为一个见证，以至于见证传递了之后，就有很多人会听见而有一个渴慕想要来认识主。但是我们也看到，特别在今天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完全从另外一个群体来看，这个群体几乎可以说就是属于比较不幸的群体不是他们的生活不幸，是他们的心不幸，就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群体的当中，就像昨天我们看到有在昨天的十四节那边就提到，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就是不愿意他做王的这样的一群。那二十七节就说到，这一群人最终就是属于被杀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再说，这些人的被杀灭不是因为他们因为主残忍把他们杀了，而是因为他们的罪本来可以被赦免，可以被拯救的，可是他们不信，他们不愿意，所以他们宁可就走了自己的这条灭亡的路。那今天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当中这些不信的人，反而当中有许多是所谓传统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因为自己的一个框架，所以不能够接受新的观念、新的说法，所以他们最终选择对抗到底，选择不信。结果我们看见这些人其实就是成为可怕的群体。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看这一群人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提醒什么人会成为一个一滩死水，不能够再领受新的观念呢？就是当我们越有一些框架我们越会把一些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解把它形成一个框架，然后如果超越这个框架的我们就一概不接受，那久了这个就成为一套传统。那偏偏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圣灵不断在做更新的工作，但是人却往往喜欢固守成法就是让我们就旧的是这样的，我们过去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会面对的一个挑战。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里头提到了很多不同的群体或者说不同的事件里面耶稣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所谓的不信要来试探、要来对抗的这些人的一些的耶稣怎么样来应对。那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耶稣面对硬心的人。我们这里说到一群硬心的人，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是当中一开始就说到从第一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并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所以在整个对话的当中，他们来质问耶稣，他们来挑战耶稣，你凭什么权柄，你靠什么权柄来说这样的话，来做这样的事。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当他们会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在看耶稣所做的、所说的是哪一点违背了所谓的违背了神的属性吗？耶稣来是害人还是救人？耶稣来是行善还是作恶？耶稣来是要释放那些被掳的，还是叫许多人的生命被辖制？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已经不能够分辨，而他们只是用自己的一套想法，然后就来责问耶稣，处处为了要刁难耶稣。那这个群体，我们首先注意一下，当中特别提到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祭司长是谁？祭司长对当年的这个时代来说，祭司已经是成为了当时的最主要是所谓的百姓的在信仰上的领袖如果不是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其实他们就是整个全民全国的领袖，而祭司当中的祭司长应该就是领袖中的领袖，所以这个是说可以是去说属灵的宗教领袖。那文士又是谁？文士其实 就是那一些很熟悉圣经，因为文士在历史中的文士有一个工作是他们抄写圣经，他们是要过一种很敬虔的生活非每一天要自洁很多次，然后他的工作是抄写圣经。当然后来不是所有的文士都在抄写圣经，但是文士之所以被称为文士，就是他们是熟读圣经能够善于讲解圣经。所以文士就是这种敬虔分子，熟悉圣经的。那长老又是谁？长老很显然就是在百姓当中就是德高望重，被推举成为百姓的领袖的这些人。所以你看到这三种人原本应该是比众人更有机会先来认识弥赛亚，因为他们熟悉圣经，他们知道以色列在等待一位救主的来到，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来到，他会生在哪里，他有什么特征，他会做什么，其实耶稣所做的完全符合应验圣经所说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熟悉圣经的人因着他们的熟悉圣经，他们应该很容易就查验到，诶，这岂不是就是那个生在马槽里那个所谓能够叫瘸腿的行走，瞎眼看见，就是如果按照旧约他们所熟悉所理解的弥赛亚的预言的话，其实他们应该是比别人都更先查验出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反而想杀耶稣。那是什么东西拦阻他们来认识主呢？你就发现原来都是一套固有的框架，就是传统的一套框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教会在面对过去教会从教会历史里面从500年前的所谓的改革宗啊，所谓的神学啊，这些的理念啊，就框住了教会对真理对神的认识。所以一直到90年代，当圣灵的工作开始复苏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带来很多超越了人的理解的框架。就比如说框架里头把圣灵就限制在圣灵已经不再做这些事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理解，就把这个东西成为一个定案。所以当圣灵做事的时候就超越了人的框架，所以人就不能够接受，所以就出现了很多传统啊跟所谓的灵恩啊这样的一个冲突跟矛盾。所以经过了这些年日之后我昨天才听到一句话，有人形容说611是一间最什么最注重真理的异端，很奇怪，最注重真理的异端，这很矛盾的一句话，是最注重真理但是为什么会把它形容为异端？因为很多东西好像跟传统的信仰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就像六一怎么样看重，过去看重医治释放，当然医治释放已经渐渐越多人看重了。当六一也看到神的时间表里头的节期，神的节期，他也觉得诶，你为什么又回到旧约？其实不明白，这些其实都是真理，而且神过去今日都没有改变。所以在整个东西里头，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看到了一些过去被忽略的真理可是在一个框架的里头就会对这个事情产生抵挡。所以很显然耶稣在面对的世代有这样的人出现，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代岂不是一样的吗？也还是有很多的框架，也还是有很多不幸的会产生很多的刁难这个事情时至今日仍然是有的只是因为如今如果你来到六一，你在六一的范围里头大概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挣扎可是如果我们在面对过去的一些传统的神学的时候，其实当中有很多挣扎的，但是也因为这个挣扎，所以我们对真理就越来越深入的去体会去明白真理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就跟耶稣当年所经历的挑战是很类似的，所以这个是第一，耶稣面对这些硬心的人，其实耶稣从一个角度就是根本不愿意正面回答你，因为广东话讲塞黑，就是讲的也没用，就是当人硬心不信的时候，你显个神迹给他看他又如何，你显出神迹他越想要杀你，因为他会觉得很为难，哇，你要逼我相信吗？我就是不信。所以人的心硬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种。第二， 基督是不信者的祸患，因为从九节到十九节，在这个比喻当中，是刚才 Debra 就特别强调了这个猪给掩护啊。虽然这句话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啊，不过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呀，也的确是真的，好多东西，整个世界其实我们都是暂时的。我们很常在地上很容易有想到，哦，我的房产是永久的，哦，我的教会是永久地契的啊，我们是这个是我的啊，是我买下来的啊，就是我的。其实我们是从很有限的眼光哦来看我的永久的啊，永远都是我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神从过去到现在，历史过了这么多个千年，那从我们这几十年，就是一百年，就是一百多年也好，可是在永恒来看，这是非常的短暂。就像我租一个房子啊，我租一个房子，我只是租它个五年十年，哇，看起来好像很长，其实也不长，租个五年十年，时间一到你就要归还。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跟神租什么，其实真的我们空气也是租来的，因为空气基本上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是神给我们用的。所以当下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葡萄园租给盐户，然后就他就往外国去，到的时候打发仆人回到他的盐回到盐户那里去，要从园中第十节园中什么当纳的果子要来交给他。所以原来真的这里就是有一种人要懂得感恩，有一些是所谓租金是当给的，或者是人对神的回应的感恩，其中包括这个当纳的，哦，就是当纳的果子，就是主人要来收果子，要来看我们有什么果子，而且有果子是应当属于主人的。可是当下二元户就不但是不交，哦，而且是谁来告诉我，谁来跟我要，我就杀了谁。那甚至是最终连神的儿子来到也都被杀害的。所以当下当这个比喻一路这样讲下来的时候，我们特别来到第十八节那边说到，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身上也要把谁砸得稀烂。那这里当然我们明白耶稣就是那个磐石，这个磐石要成为信靠的人的一个稳固的根基。可是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说，这个磐石是那个要扎死你，这个磐石是成为要来把人变得稀烂的一个刑罚。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它背后的整个的经义，就是基督的来到对信的人来说，它是一个祝福，它就是我们的磐石，它就是我们的依靠，它就是我们最大的应许跟祝福。可是对一个不信来说，他就是那一个要审判我们，那一个要定我们的死罪，那一个能够置我们于永死的那一个审判者。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其实是世界众人的祝福，但是如果不信的时候，不愿意相信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世人的祸患，世人的咒诅。世界的祸患咒诅只不过是一个灾难啊，一个什么发生的一个什么事件，可是基督却成为永生永死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审判者。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提醒。所以今天为什么在末后的世代，在这一个季节里，所以再次让我们看见福音的那个使命，福音的托付。因为如果不是人听见福音，不是人悔改的话，其实他们的不幸最终就是要成为一个这样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看到世人的形态，然后我们要有的一个预备。好，第三就是真神不被人设计陷害。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提到，就是人要试探主，人要来陷害主。其实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样事情。你想象 一个被造的人，一个罪人，竟然想要去来顶撞，要来设计，要来陷害，要来抵挡那个造他的主。所以这个是人的蒙蔽，人的无知。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那个有关纳税给该撒的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当耶稣一说话的时候，其实人就哑口无言了，人就无言以答。真的，因为就是神的智慧跟人的无知，人竟然想要来对抗抵挡神，所以这是何等的一个无知。所以当耶稣说了这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其实耶稣不是在说一句好像所谓面面俱圆的话，就是我也不得罪这个，我也不得罪那个。其实不是，耶稣在说的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放诸四海都是真理，就是对什么情况都是一个真理。那这个真理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就是人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处境。就是说人做一个人，人要面对神，神是永恒的主，神是全能的主，我们万有都出于神，所以人当归属于神，人当敬畏神，人当服侍神，人当奉献对神。如果这是神列出的要求的时候，其实人都要这样做。可是人同时也被放在一个制度、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里面，所以这个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国家有国家的条规，就像一个制度里头、体系里面有它体系的一个的标准、一个的准则。所以人没有矛盾，真理是听神，而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权柄底下，真理也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一个制度底下，所以这个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给我们看到，他本身就是活出一个属神的，我要归给神，但是属于凯撒的，我要归给凯撒，因为这是在罗马政权的这个制度底下。所以就像有一些的宗教，这些宗教当然在新加坡后来他们都被判为异端，或者说他们很难在这边生存。就是有一些宗教他们会强调说，他们也是挂着基督教，然后就强调说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有顺服神，只有听从神。所以法律国家要我们当兵我们不要的，我们不当兵的，因为当兵就等于服从人嘛，是听从人、顺从人，不是的，我们只有听从神。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看见他就其实是把自己陷入一个为难的一个状态，因为神并没有要我们说我听从神，那我就不必听从人。其实耶稣在这里就很显然就说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就是你既是在神的权柄底下，你同时也在一个制度的体系之下，所以两者是并存的，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面对人要陷害的时候，他怎么样让真理摆在人的面前，其实就有出路，真理就是人的出路。 okay， 然后第四样说到做神的儿子，超越婚娶27节到38节的这一段，当然背后就是撒都该人不信复活的问题，这也是人被一种思想的框架。撒都该人为什么叫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的思想当中有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是一套的哲学、一套的理念、一套的推理。那因为人死了就死了嘛，怎么还会复活？那这个理念传递下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相信了这套理念，结果这套理念的底下的人就是属于都是叫做撒都该派、撒都该的这一类的人。那这一类的人当他面对真理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很矛盾就是说如果死人真有复活，他们马上用人的推理就来推理，就是在以色列的文化传统里头一个人娶了妻他死了没有后代不可以，他如果有兄弟的话他还要再娶以至于可以为哥哥来留后结果他们所问的这个例子，七个人都娶过这个人。那耶稣你说有复活如果真有复活，那复活之后请问 到底这个妇人是谁的妻子呢？啊，好像很为难，这样就很难回答。其实当下这又是人的一种的框架。可是来到耶稣讲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当我们来到将来的世界，其实是另外一个标准，另外一个制度。这个标准跟这个制度其实远非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思想来理解的啊。所以这个制度耶稣当下就在这里提出一个观念，就是将来的世代，死人复活之后啊，那时候已经没有婚嫁了，没有所谓的夫妻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如果对照不同的地方耶稣的讲解，我们将来的身份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跟天父的关系，当然我们都还是天父跟神的儿女的这个关系没有改变。但是基督作为神的儿子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身份，而我们属于基督，这个属于基督的身份其实是叫做心腹的身份。就是我们跟基督在那个情况底下好像不再是称兄道弟啊，基督你耶稣你是我的哥哥，好像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更加是以一个好像心腹的，所以为什么将来会有一个羔羊的婚宴。那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想深一层，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制度去想将来的话啊，会很撞击的，会很矛盾的。就好像今天夫妻关系蔡桂芳是我的妻子，可是将来基督是桂芳的丈夫，那我又是他的，我又是桂芳的什么人？哇，那个很矛盾了。而我自己也是基督的心腹，那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用人的一个标准来看来想将来的时候啊，其实不通的。在我就想到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很常会讲一些安慰的话，当然这些安慰的话我们也从人的常态里头来讲一些安慰的话，因为将来在永恒的天家我们都要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所以今天家人的离开我们常说是暂时的离开，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在一起。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当然这是一个安慰，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我们将来会永远在一起，只是有一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讲得清楚的，就是关系就不同了。今天在地上哇，这是我的老伴，哇，这是我恩爱的老伴，很怀念，将来我们还要永永远远做老伴。其实不是，将来不用做老伴，将来我们都有复活的身体，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都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作为荣耀神的儿女的那样的应该说孩子，不叫儿女了，叫孩子。如果我们说儿女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观念，诶，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在将来的世代，如果没有了肉体，我们只有灵魂，诶，这个是男灵魂，这个女灵魂，应该不是这样看了了。就是所以就不会有基督的这个心腹是男的，基督的这个心腹是女的，那个感觉也很奇怪啊。就是因为在将来复活的灵体当中，就是好像天使一样，就是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的理解的。所以当下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呢，就让我们其实有更深一层的去思考一下，将来的新天新地远超越我们现在的理解。那我们只能够明白说，那是更好的一个世代。就像今天如果一群那个幼虫，在水中的一群幼虫，或者好像蝌蚪也好 ，OK， 或者应该幼虫那种，我在上礼堂里面常常会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叫做蜻蜓的幼虫在水中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交通、能够互动的话，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当他们所谓死了之后，他们变成了蜻蜓，去到另外一个世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超越他们所能够理解的，对他幼虫来说，他的活动范围，他能够做的东西都很有限。可是当他死了之后，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完全海阔天空，完全不一样。我想人也是这样子。好，所以今天从撒都该人的这个疑问当中，其实耶稣略略提出了一个将来的世界。可是我们从这句话当中能够想象更能够理解的，其实你发现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人以为的夫妻关系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好，那最后一段从39到47节的这一段，就看到这些所谓虚假的这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都有祸了。因为他们当中就是很多都带着一个敬虔的宗教的外表，可是却没有实质的一个信仰跟对神的一个真正的信心跟一种的生命。所以就看到人的局限，所以人的局限，可是人却常常把自己变得好像很无限。就是当我们抓住一些真理，当我们明白一些真理，哇，我们就觉得好像天下无敌，好像就非常的厉害。其实当我们顺服在圣灵跟顺服在基督的权能里面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识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真的都是一步一步不断不断的。好像我们今天六一因为透过晨祷常常有很多新的亮光，哇，有时候新的发现，所以我们觉得哇，真的真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其实当我们发现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的话真的有无限的奥秘。我们今天的理解，我们今天读这一章跟我们过去读这一章那个感觉又很不一样。等我们以后再读的时候，你发现又有新的发现。这个就是神的真理里头有无穷的奥秘。所以就看到当一个人把信仰成为一滩死水框架了起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有释经书，我们参考释经书， OK， 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不要受释经书的限制，因为释经书也是某一个人他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他把它写了下来。那如果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认知只能够到这里而已，那就表示说在几十年前或者当代那个人所理解的真理就成为了一个顶线，那我们的理解应该不会超过这个，那我们就限制了神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会继续有更深的经历，更深的认识。所以最重要的是当耶稣在责备这些人，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要用的是一颗单纯的心，知道圣灵今天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会对真理有更多更多不同的认识。那在我们的年代，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但是我想我们生命的经历是很重要的。曾经就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他在面对这些传统的一个神学的挑战，所以他就很有一个负担，怎么样子要做一个中流砥柱，怎么样子用真理来对抗。我说这种革命性的事情历代很多人都做最后都壮烈的牺牲的。我说没有必要把你的生命的重点放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去经历，你要去活出真实的信仰，你的真实的生命那是永远不能被夺取的。所以我想这也是真实的生命要产生影响力过于我们今天在神学文字上去斗去争可是到最后当你可以写出一个理论来表明你的信仰的时候，别人就会写出另外一个反你的理论的东西，所以这个争斗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样对待那些不信的人，有一些甚至耶稣觉得晒黑，根本都不需要跟他争论，可是真理永远是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带着一颗渴慕传福音的心，然后会面对不信的人，可是我们却只能够继续的求主施恩怜悯求圣灵光照。好，我就分享到这里。